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中国的两会在北京刚刚结束，我们今天特意请了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小农老师来同我们评论一下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在两会上各种官员关于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些讨论。谢谢陈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石板先生。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这个陈老师，这个人大会议啊，这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这份工作报告特别短啊，大概他才念了50分钟。那这个报告把2024年的中国 GDP 目标设为5%，那么通货膨胀3%，失业率5.5%，财政赤字3%的 GDP， 这些数字总的来说，没有让人特别惊讶的地方，除了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啊，这个因为过去几个月，中国实际上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负数，实际上是通缩的状态嘛啊。那么就你来看，虽然说大家都认为这些数字可信度非常有限，但不管怎么样，从表面的数字来看，我们可以看解读出中国经济政策有些什么样的走向，它大概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达到它设立的这些目标，经济数据的目标。那你觉得这种目标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有什么意义？
我先讲一下中国，就是这个总理李强啊，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引用的这些个目标哈、这些个目标啊和正常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是常年它是受到政治操控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经济的数据方方面面种类特别多，高层当然关注不过来。那么结果的话呢，中国的经济数据它就出现了三类不同的特征。一类呢是属于被严格管控的，李强用的指标正好都属于严格管控类指标， GDP 增长率、失业率、物价指数。我等一下再讲这个严格管控的结果是什么哈。那另一类还没有被管控的数据，比方讲一些经济技术指标现在还没有被管控，那么我们从没被管控的数据看到就完全两回事了。比方讲2023年中国人的主要的肉类消费是猪肉，那么2023年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下降1/3，这是全国的统计数据。这说明呢，这个物价指数也好， GDP 也好，都说明不了但老百姓这个消费的萎缩。那么第三类数据呢，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客观，但实际上是被秘密调整的。比方讲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以前在政经最前线我那讲过，就是说中国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把商业银行原来它的外汇储备分成央行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外汇储备，然后它因为外汇储备下降幅度大了很难看，结果呢央行就把商业银行外汇储备那个栏目给取消了，然后实际上是为了用商业银行外汇储备来冒充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国家外汇储备虚增。那么经过这次调整以后呢，去年2023年又故伎重演了，就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以后又开始把外汇，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境外的外汇储备调到中国来撑股市和撑这个外汇储备。所以表面上外汇储备增加了，其实它是秘密的在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永远不知道第三类那种会被秘密调整的数据到底发生哪些变化，除非你专门去跟踪它，仔细研究它。那第二类呢，会暴露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零散的。那第一类被严格管控的，像 GDP 啊、失业率、物价指数，那么这些数据它什么也反映不了，它只反映一条，中共政治经济口号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他只能按照中共提出来的这个数据来国家统计局来公布，所以相信这个数据变得很可笑。那么 讲到中共能不能够纠正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涉及的面很宽哈。那中共之所以，我们还回到数据这一点本身来讲，就是中共为什么要严格的管控重要的经济数据，原因就在于他不肯承认经济的真相，他更加不能承认说造成经济失败的政策是政府造成的。所以中共对房地产危机也好，地方债务危机也好，制造业产能过剩也好，等等等等，他必然是要掩盖真相的。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因此也就谈不上如何来评价中共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因为有可能我们知道的只是它严重问题的很小一个侧面。
从李强的报告里面，他完全看不出他中国有房地产危机，完全看不出中国有地方债务的危机，也看不出中国有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危机，所以他根本不承认中国有通缩的问题。所以他基本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这三大问题，他完全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面，完全不看、不承认、不愿意讨论啊。那石板先生，你在北京曾经采访过人大很多次嘛啊？
对。
那这一次的人大似乎是总理工作报告最短的，开会时间也非常短啊，一个星期。然后最后的那一天的那个闭幕式，只有半个小时，也是最短的啊。很多很多这个最少的情况，当然最特别的就是取消了30多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惯例啊。
对，
就你参访人大会议的经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取消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什么这一次的人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大家过去就是李克强，我当然我采访一共11次人大，有7次是温家宝，有4次是李克强。那后边几次是李克强？那李克强呢？我看到呢，他是很，这温家宝、李克强呢，都是很想努力说真话，但是有时不得不说假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挣扎，就是李克强刚刚上台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也叫李克强指数嘛，就是把什么发电量啊、运货量啊，就是你们的经济数字我们都不能相信，所以说呢，我要看你的发电量和这个各方面运货物运输量等等，
是，
然后呢来判断经济好不好。但是说李克强说完之后呢，这马上呢，大家知道这三个数字很重要，这三个数据也跟着一起造假，所以说李克强指数呢，这个马上就变得不客观了。就是我们也看到李克强一直想做很多很多，那么现在变成李强啊。我听到一个蛮有意思的比喻，就是李克强他是安徽合肥人嘛，大家管他叫李中堂嘛，所以说现在变成李强呢，就是说从李克强到李强，是从李鸿章到李岩英。同样是这个姓李，但是说呢，就完全变成了这个李强，就是完全是这个服务这个习近平嘛。他对说谎是一点抵抗也没有的，他讲的这些数字，真的就是说，怎样让主人高兴，怎么讲，就是完全你想他的中国现在经济增速目标定的5%，这点是基本上怎么说呢？过去啊，我们跟温家宝时代很明显，就是温家宝那个时候是经济过热，那么你的经济成长率是定的8.5还是9还是10，是可以看到中央的一个态度，就是要不要让经济过热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说呢，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数字经济成长目标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外媒前一天晚上都在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前，我们都跑到那个香港的人大代表的住的北京饭店，在门口去等这个香，因为所有的人大代表只有香港的人大代表敢说话，就是敢把一些消息透露出来嘛，别的人大代表都是不敢说，就是香港的人大代表一定住在北京饭店，我们在北京饭店等，然后其实就问。这个，因为他们前一天人大代表会拿到这个报告嘛，就是说经济成长目标是多少。如果只要听到了之后，还要找另外一个代表确认，然后就可以写，就可以写到头版头条的。如果拿到这个数字了，这是很重要。但是现在呢，我看到全世界媒体基本上没人把这个5%当回事嘛，大家觉得反正这个数字是你那么一写嘛，是就是 包括我觉得失业率是比以前成长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都是什么20%，有人说40%的失业率，比起来这个5.5还是一个太低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说这些事情是都不起来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次人大本来就是个闹剧，但是越来越像闹剧了。这个真的确实没有什么任何可以采访的一个亮点。
陈老师，我们还是来谈一下这个李强的报告和这个中央的财政的预算里面，特别提到，当然要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啊。那但是他把这个赤字率提高到3%的 GDP， 而且特别计划从今年开始要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啊。这是一个新名词，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不知道是50年还是100年，而且是今年先发行10,000亿，明年可能后年还要发行更多的万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什么这个中国的财政赤字的状况，和超长期国债的问题？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它的真实含义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财政看，一个从金融看。那从财政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这个超长期国特别国债呢，它是为了帮助地方政府把他们地方政府的还不掉的债务转化成中央政府的长期债务。
嗯，
那么之所以超长期，就是转化到中央政府账下以后呢，等于中央政府把他的债买下来，把地方政府债买下来，但是中央政府短期内不用还，不用发愁，混到以后再说，这财政上来讲。所以超长期我估计是30年左右。那么从金融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债务不是中央政府在凭空的承担的，因为认购超长期特别国债的主要是银行，所以中共在中央政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同时，也是在用政府的债务在抽紧银行的银根，因为银行必须按中央指令认购这些超长期特别国债，所以等于是最后地方政府的债务转移到银行去了，那银行的钱就等于帮着地方政府这个还旧债借新债，那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明显的应付危机的短视办法，但中共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选项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们用一种理解的态度去理解李强的话，就他那报告他非得空不可。
嗯，
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李强他能写吗？他不能啊，他把底儿兜出来了，那非被习近平非把他掐死不可。那讲到这里我就补充一点，前面石板先生提到这个总理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很荒唐，就是知道这种报告起草过程的人呢，是没有人再想看第二遍的。为什么呢？我自己在1987年那个国务院的那个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这份报告，所以我也被找到玉泉山他们那个办公的地点找了2趟，就为了讨论这报告的内容。当时有一个起草组的一个写手叫李建革，
对，
是国务院发展部。
我认识李建革，对，
你认识哈？我跟他很熟的。
对，
他跟我吃饭的时候私下讲了个笑话，他说：“你猜我们这第几稿？”我说：“我不知道。”他说：“第7稿。”
嗯，
我说：“还有几稿？”他说：“你要说呢，我们是可以改好无数稿，但我告诉你实话，我一个字没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有权利在那个草稿上面涂来改去的，这个把这句话勾掉，那个把那句话也拿回来，所以他到最后把第一稿交出去就完事儿了。上面说大家改得很好，中央领导都同意了，然后这报告就改完了，一个字没改，所以他根本就是个骗人的把戏。然后就拿到人大去，人大代表没人知道这些事儿啊，傻乎乎的在那举手。刚才前面汪浩先生你提到这个闭幕式就半小时里面重大事项一大堆啊，就是所有的重要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什么发改委的报告，还有这个各种人选，就在那半小时里大家一举手就全过了。
嗯，
这就是倒地的橡皮图章，或者说是这个投票机器。
今年这个虽然说是半小时的闭幕式，还有很多花絮啊，说这个习近平在闭幕式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啊，把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找去训斥了一顿啊，然后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大家都看到了，这就相当于两年以前把这个胡锦涛架出去，这一次是在人大大会上把委员长找去当面训斥一顿啊，这个这也很特别啊，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已经是肆无忌惮，完全不顾脸面，这个随便在这个全世界的镜头面前这个作威作福，这个发表这个这个突然之间这个拍桌子，这个摔这个报告，这样的状况你觉得反映了他怎么样的一个心理？
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中共这个总书记和总理的关系的话，习近平和李强之间的是上下级关系呢，这一层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总理从来都是这样，总理和总书记从来是这种关系。那现在唯一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说是习近平啊，把中共改革开始以后的出现过的那个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个领导模式呢，改成个人独裁模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像前面这个石板先生提到的这个中堂，就是本来这个总理和李克强啊，算是中堂，和总书记是皇帝和中堂的关系，现在恐怕连中堂都快够不上了，变成这个大清那个军机处有一个职务叫军机张京，李强现在就成军机张京了。就皇帝和军机张京的关系，那可不是军机张京在皇帝面前，张京才六品啊，你在皇帝面前可不是唯唯诺诺吗？动不动就得跪着，所以这个上下的关系就在独裁的状态下就变得非常明显。不过我倒是觉得哈，这个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就是说中共领导层或者说是整个所有红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的这个领导模式啊，它其实是有规律的。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就是说共产党国家这个领导的模式在高层的话一向是两种，我把它叫做钟摆规律，就一头钟摆的一头是集体领导模式，一头是个人独裁模式。那么建立政权的时候一开始都是集体领导，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一开始都这样，然后接着就变成个人独裁，斯大林毛泽东个人独裁，然后独裁者死了以后又回到集体领导，到最后其实领导过一阵子以后还得回到个人独裁，就共产党政权全都尊重这个规律，就是这是共产党政权的宿命。那么最后一呢，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说这个苏共的集体领导最后垮在什么上头，垮在个人独裁上啊。戈尔伯乔夫大家都以为他是改革的，其实他也是独裁的，因为他设立了总统制，总统制就大权独揽了。他以为说只有总统制他才能推行改革，其实到了总统制的时候也就快越来越走向末尾了，最后他差一点被政变干掉。所以这种状况啊，我觉得不是共产党政权这个欣欣向荣的标志，而是逐渐衰微的标志，就独裁者发现说不独裁他稳不住局面了。那么这种状态下李强成为军机张京也是很正常的，军机大臣被一脚踢了，后来人家也李强也去世了，李克强也去世了，所以换上了一个这个军机张京，那么以后恐怕也都是这个局面了。但是皇帝能办好事吗？十个有九个办不好。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说这个李强现在同时他也是个替罪羊角色，那皇上的所有错误都归李强来扛着。
这个石板先生，这一次的人大会议，虽然说这个实质性的讨论几乎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花絮的啊。这个王毅的记者会，取消了英文翻译啊，外交部长的记者会，这个他一个人讲中文讲完了就走路啊，这个没有这个英文的翻译。然后有一个 似乎是发改委的主任的会议上，有个女记者突然之间冲到前台去跟这个主任吵架，好像据说这个主任是他的情人啊。
对，
这个这种花絮你怎么评论？你注意到的？
对，我说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强，就是说确实您刚讲这个，习近平去训斥这个赵乐际。这个画面，就是在任何国家，这个议会之长是代表国民的民意嘛？
对，
就是说跟这个总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嘛？啊，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比如像日本，哪怕首相，你对这个议长也要心存敬意的。但是习近平就完全把他当小弟，
对，
就是把他当奴才在训斥。但是这赵乐际，为什么赵乐际能上来？其实赵乐际他这个习近平很不喜欢，他在这个陕西的时候出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说呢，就是一个是表忠心的。当时我听说一个，就是习近平评价赵乐际，为什么评价赵乐际？说赵乐际同志这个嘴很严。这个能守住秘密，他主要是赵乐际的讲那个方言特别重，别人都听不懂，所以说他不是守住秘密，是他可能讲别人没听懂。但是他那个陕西方言呢，习近平能听懂，所以在党中央的话，这其实中国还是南方人比较多嘛，就是能那么纯正的这北方方言，因为习近平年轻的时候在陕西插队嘛，所以说他在那个方言可以听得懂的。所以说我觉得让赵乐际进来，等于习近平觉得自己的也别光是福建和这个浙江系统嘛，找一个自己家乡陕西人出来，这个要玩一个平衡。他其实从骨子里完全看不起赵乐际，所以说就是可以随便训斥。就这个镜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象征的场面。另外一个王毅的记者会，他记者会就是没有翻译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一共回答21个问题，11个是中国或者中国在国外的媒体，就是中国媒体，有11个是外国媒体，十个外国媒体，这10个外国媒体里面，唯一有个彭博社是还算一个知名的这个媒体，剩下的全是什么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都是说真的都是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影响的媒体。然后呢，全是听中国说话，我就是替中国说话了，就是配合的非常好。我觉得配合的最好的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问台湾问题，这个比如说像我如果日本的媒体，我提问，我拿到提问的机会，我问台湾问题的话，我会被同行骂死。就是你好了，你问中日关系嘛，一定要问中日关系。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他竟然不问新加坡和或者中国东南亚关系，跑去问这个台湾问题，而且就是完全配合嘛，就是给王毅做球嘛，就是整个一个这个记者会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现，特别是李强的记者会消失了嘛。所以过去等于说呢，人大的看点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和几个报告，还有一个就是记者会，这记者会也没有了，而且王毅可以随便在那里。就是说怎么说呢，抒情，比如说他那个对美国的四问嘛，美国那四问就是非常文学的一个表现。那个的话我想，因为我在北京做多年记者嘛，他这种文学表现，首先我一听我就不翻译了，就是我把你这四句话翻译成日语，我得写1000多字，要不然得从头到尾说明嘛。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完全是大内宣，对着国内讲的。外国媒体，我想他那个四问能够完全的翻译出来，让美国就是美国英文媒体应该也不多啊，因为这个大家因为又没有内容嘛，就是抒情嘛。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些记者会整个的就一个是变成一个形式，一个是完全是大内宣，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国外怎么想的，
所以干脆也就不翻译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那个这个陈老师，我们注意到李强的讲话里面多次提到了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的发展啊，这些在中国是最近炒得很热。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最大的障碍啊。不过这个历史上曾经有过像苏联在1950年代曾经集国家之力投入到这个卫星航天科技方面，曾经一度领先美国啊。 所以在这个集权国家，集国家之力，要在科技创新方面某一个方面做一个突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能长久的维持这个科技创新和领先，实际上制度是有很大的障碍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汪浩先生你提到苏联那个卫星上天这件事儿，是确实领先美国，但苏联从来不告诉各国的真相是那是德国人的技术。
对，
因为苏联二战打下柏林以后，第一件就是搜罗德国的火箭专家，一个不差的全部抓走，然后运到莫斯科去了，连图纸带活人。所以是等于德国当时的飞弹研究在这个全世界是最领先的，他那个 V1 和 V2 用这个飞弹去袭击伦敦，
对，
这个做法在二战时期很有名的。那德国这批专家后来就在德国战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作用，但苏联把他们全当宝捡走了。所以他这一次领在卫星领先这个方面，他借重的是德国的，或者说是他抢来的人才，那都拿枪逼着去的，人家德国人战败了，也没办法不去。但是呢，红色大国，这个在冷战状态下，它和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相比起来，在科技发展方面，红色大国永远有一个制度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汪浩先生你提到的问题，就是科技创新和政府制专制，它是存在根本冲突的。这两者必居其一，就是你没有政治专制，有了自由民主，你科技创新才有这个活力。那反过来，你要是政治上专制，你的科技创新一定会被压制。所以虽然红色大国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在少数方向上通过政府大量的投入啊，取得一些进展，就像苏联也做过一些。比方我再举个例子，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苏联最早是被苏联的科学家发明的，而且当时发明的时候的样品就可以在和那个卫星塔，就那手机讯号塔之间呢，是可以有几千米的距离就可以通话了。但是这个项目被杀死了，被谁杀的？被苏联的政府，因为政府官僚认为说这有什么用，我们老百姓家里都有座机了，结果手机就被苏联政府给扼杀了。所以他也不是说科学家不聪明，但是从苏联的制度障碍里，我们看到有三个专制制度造成的科研的障碍。一个是就科研人员的自由思维得不到制度支撑，你在政治上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每天活得挪挪唯唯诺诺的，你当然受到制度的压制啊。这种性格的人每天看着上司的眼色，他那个自由创新的那种敢于为人先的那种精神头从一开始就没有了。那么他唯一的动力就是在苏联，就是说你要是研究不出成果来，你就准备上西伯利亚集中营去了，那是手铐脚镣枪刀在后头逼着你做科研。那个科研呢，是只要能保证说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我就算又活一天了。这个和自由创新完全两回事，相反的。再一个就是苏联当时科研的推进，它不能够做到军民兼用，它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的，因为首先它要保密，保密就不能让民间知道它有什么科技。这样的话呢，这种研发它本身没有活力的，都是上面给多少经费，给多少人，做多久，能做出来做不出来，都是他了。那第三个制度障碍就是说，科研规划是由官僚来主导的，那官僚的这个行为原则是逃避风险，所以官僚第一是做短期，第二是看，也是看上头，到最后就看这个政治局，他们要求做什么，这个管理部门的官僚分配经费制定项目的官僚就按照上面的意思来，这样保险他个人能够有升迁。至于这东西有用没用，不是他们操心的事，那上边管的，那上面有人管没人管。实际上呢，科研的风险本来是要有企业 科研人员和市场来化解的，但苏联没有这种制度，中国也同样没有。那最后苏联是败在这种制度上面，就是在冷战当中苏联是败在科研科技研发上的。那中共现在同样面临着三大障碍，也可能遭到苏联最后的结局。
这个问题我想再多问一句啊，就是所谓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都是三驾马车嘛，出口、投资和消费，但是这三驾马车似乎都熄火了。那你从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他的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要通过银行信贷加大对制造业和高科技创新的投资，但是这个投资实际上可能推动产能的进一步过剩，进一步导致通缩，另一方面也会恶化于欧美的贸易冲突嘛，比方说像电动汽车的出口，比方说像太阳能啊，或者是这个电池的出口啊，锂电池的出口，这些都在恶化跟欧美的贸易冲突。那万一川普选胜回朝的话，这个美中贸易战、关税战会大规模的升级吧？
我觉得不会了，因为啊，这个我们对美中贸易战的理解啊，中间有一个跳跃点，跳过那个点的话，我们看美中贸易战呢，这个眼光和结论会完全不一样。就说川普的任内，他是发动了美中贸易战的，但是那个贸易战的目的一开始是为了逼迫中共遵守 WTO 的国际市场规则，就是减少对西方国家特别美国的倾销，再一个就是减少技术偷盗。那个时候呢，川普是对中国增加关税了，但他那个关税不是目的，是手段，他想用关税来压着中共这个守规则。但是中共呢，他的回应是说，我绝不让步，我要偷，该偷就偷。那么怎么办呢？中共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派海军舰队到美国的中途岛基地去演习。那中共官媒当时喊出了两句口号，让美国大举震惊。一句叫做剑指珍珠港，意思是我们和日本人一样，当年日本成功的把太平洋舰队给消灭了，除了航母没打到。那么还有一句口号叫做，这中共喊的第二句口号叫做攻台必攻美，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你美国支援台湾的可能性考虑进去了，我们准备先动手对付美国，让你攻保不了台湾。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中美关系马上就大逆转了，那就贸易战就不是小菜一碟了，因为中美关系从2020年初就开始转向中美冷战的那个格局了。假如哈川普能胜选的话，其实他现在对中美冷战的认知还不在状况中，换句话讲落伍了。他先要做的补课，先好好学一阵子。他现在这点认知啊，远远的赶不上这局势的变化，因为他总统卸任以后他看不到资料了。那么如果川普能够选胜选，而且又补完了课，那他就不会再把中美贸易战当作选项，因为他跟中美贸易战不再是选项，因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要全盘纳入冷战的程序，就是所谓的这个 Cold War Protocol。 那么在这个冷战的程序里边，美国现在已经在操作了贸易战呢，已经只是其中的所谓的 small cake， 一个小案子了， small case，不重要了，也没用了。那么川普当年对中美冷战他认知啊，其实就不在状况。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中共举行中途岛演习的真正的军事战略意图啊，当时美国海军是派了航母舰队去对阵的，但是美国海军和中央情报局都没有清晰的了解，没有清晰的判断出来，那是事后才慢慢慢慢的认识到了这是一个中美冷战的信号，一个开关，一个开端，一个转折点。那 Trump 第二个认知不足呢，就他很快的面临到2020年大选那个复杂的局面，他也顾不上再跟进中美关系了。所以现在 Trump 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退了学以后要重新上学的状态。我个人是不太 这个欣赏他现在一些胡说八道啊。那个我希望说他如果能胜选的好好先老老实实上课。
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对制造业的投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这个经济学界也公认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几乎是这个资本市场也好，经济学界也好，甚至政府官员也好，大家的共识。可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始终无法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它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它怎么来的？那么很多人呢，现在是把中共最近几年讲有效需求不足啊，把这有效需求不足理解成说是繁荣造这个结束了以后发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有点萧条，所以有效需求不足。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去想的话，就会觉得说这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解决的嘛。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思考角度，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到底是经过去这一两年中国经济衰退造成的呢，还是中国昔日的经济繁荣造成的？我是持后一种理解，我认为说今天的有效需求不足正好是经济繁荣造成的。这个话听起来逻辑上大家觉得跳跃度太大，觉得不容易理解。那我们其实看一下哈，中国现在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大家都看到了，那房地产泡沫其实是整个中国泡沫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那房地产泡沫又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扩大债务，一个债务经济在支撑进中国的泡沫。那么债务经济主要两部分，一个是政府地方政府借债搞过度的城市开发，虽然城市建得很漂亮，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今天以及今后中国经济这个衰败的主要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债务经济，就是居民家庭借债，大量借债以后来提高居住品质。那么借债经济无非就是把未来的购买力挪到限期来提前使用，属于我把它叫做这个提前享受，债留于后。那么结果就造成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的短期的经济繁荣。那如果是从财务管理上来看的话，那不光是政府债务要管理，还有居民家庭债务也要管理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借债太多了，以前花钱太得意太大手大脚了，你现在可不得节衣缩食来还债吗？那债总是要还的，那还债的时候节衣缩食了，那可不就有效需求不足了吗？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回到汪先生您提的这个，那有效需求不足它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是不能。就所以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它就永远解决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居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就是说没钱嘛，要节衣缩食来还债，还那些房地产贷款。那么逻辑上是两种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居民自己还，那就还是有效需求不足；再一个就是政府替居民还。那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宣布说，你们老百姓所有人欠的房贷，政府全包了，免了，那中国民众会喊老公万岁的。但是政府能那么做吗？那第二条就是政府自己能替老百姓还债吗？不能，因为政府自己也欠下去的债务，那政府都在靠把债转到银行去来拖延。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让中共政府免除民众的房贷来刺激消费，等于同时宣布中国所有银行都要倒闭，政府要垮台。所以这两种解决办法中国政府都不能做，中共都不干。因为任何想要解决有效需求的做法就是替老百姓还债，那么相当于崇祯皇帝到煤山上吊去，现在就上就吊了。你问习近平他干吗？他当然不干，他不想啊。所以有效需求永远不足，喊了十年了，还会再喊三十年。
李强现在发行的这个超长期国债就是借孙子的钱给习爷爷花嘛，所以他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就像你讲的，这个过去四十年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负债的基础上的，这个国家企业个人家庭各个层面的高度的负债， 那在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下，这么样一种高度负债的情况下，就必然造成中国居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嘛，所以他债务问题没法解决，他的需求问题也就没法解决。
对，日本有类似的状况，日本等于说泡沫经济之后，这所谓的紧缩经济持续将是30年嘛，就是说大家钱不拿出来花嘛。当时日本的储蓄率，特别是日本的老人的银行存钱非常非常多的，但日本就想尽办法让大家把钱拿出来花，就是，但是说就是日本做的很多的政策虽然效果不大，但是应该是做到正确的地方去了。那我觉得中国大家有效这个不足，我觉得一个就是说大部分钱都压在房贷上嘛，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大夫妻两个都在大学当老师，每个月各挣10000多。然后呢，还房贷，房贷要还10000多，就有一个人的薪水要全部去拿去还房贷的话才能生活。那现在突然之间在课外讲课的工作少了，他们薪水降低了的话，这两个人凑钱加在一起刚够还房贷，就是变成这种状况啊。所以说这种事他根本不敢去消费嘛。你说哪敢去？比如说带着父母去海南去旅游，去国外旅游，现在根本没这个心情嘛。这个每个月的所有的挣到的工资都要还房贷的状况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嘛，那小孩子的教育就是说各种负担非常非常多嘛。那么还有一个医疗，就是这几项大家心想有要花钱的地方多，所以就不敢花钱。怎样让大家放心？这事情其实在10年前大家就提出来过嘛。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为什么要解决问题？所以习近平解决问题更简单粗暴嘛。听说小孩子上学负担重，主要上补习班，那大家都补习班，就是先把补习班给消灭掉了，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嘛。所以说在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本来社会问题就很严重啊，你需要一个名医慢慢的调理。所以日本泡沫经济以后持续了30多年，现在股票终于再次回到了泡沫经济的时候的股票嘛。
所以李鹏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是给每一个退休老人每退休金每个月提高20人民币，所以还作为一个巨大的德政来，这个20人民币啊来提高中国有效需求，这个实在是有点笑话啊。
一碗小馄饨。
这个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叫林毅夫，他在两会上说中国3年内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来宾，这个易富贤，他说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出不来。所以我们到底中国是要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出不来，还是说很快会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觉得我认识这个林毅夫，我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您问到这一点，他的观点我想向各位报告一下哈。林毅夫的观点一钱不值，因为你听完他的身份你就知道他这个人一钱不值。林毅夫是国军的叛徒，1979年从金门前线叛逃，他差一点成了我在北京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了。为什么？因为他叛逃到中国以后，当时我已经在人民大学念书了。林毅夫向中共提出的要求是他要进我那个学校念书。那么结果呢？中国人民大学的校方把他拒绝了，用了一个理由，6个字，叫此人来历不明。林毅夫也不能算来历不明，对吧？原来国军的连长叛逃了，来历还算明白啊。那人民大学的校方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其实是因为林毅夫叛逃到中国以后，马上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吸收了。所以呢，中国人民大学不太想要这么一个人物在大学里混，也看不上他。那坏怕坏了学校的名声。那为什么我们讲他这个机构来历不明？吸收林毅夫的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他名称上讲的是对外，其实是对台，因为他前身在国共内战时期叫做解放军的 敌区工作部，简称敌工部。他干什么的？专门从事对国军的谍报和策反工作。那么中共这个敌区工作部当时控制了大批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共谍。那当中在台湾最有名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所谓的中共政敌工部里面代号叫做密使一号的国军的陆军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是1950年被抓获枪毙的。据说老毛还给吴石这个密使一号，以就以密使一号为题写了一首诗悼念吴石，很早以前。那么林毅夫就在密使一号吴石服务的那个中共谍报部门被吸收了。一方面他在这个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名下，在同时他也被送进北京大学念书。那看来呢，北京大学是不太在乎这个林毅夫的来历不明。那么林毅夫后来呢，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智库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那个智库，可能汪浩先生您知道，这个他在那里任职，推动农村改革的机构，所以我在中国我就认识他。那同时我也知道他在帮共军策反国军官兵方面应该也是卖了很多力气的，不然的话共军的那个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授予林毅夫以大校军衔，谍报部门的大校军衔啊，因为他相当于享受那个谍报部门的局级待遇，就师级待遇。那么我来美国以后，1990年春天我到芝加哥大学开会，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碰到了他。这个人我从来就印象不佳，因为不说别的，从表面上你一见面就知道是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所以要讲到评论他的观点呢，我第一点就想到说他根本就不是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呀。
对，
他首先是个具有多重面目的家伙，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的话讲，来历不明啊。对来历不明之人的来历不明的看法，我觉得从来可以不要当回事儿。
最后很快一个问题，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就是李强在工作报告里面有一个高频率的词，就是习近平啊，他特别说这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落实习近平的经济思想。这个习近平到底有什么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写作班子给他创造了名词啊，这是王沪宁思想啊。然后王沪宁也不是他发明的，也是他手下那些班子里的写作班子人给他编的。
他这个说不定也是林毅夫，林毅夫有没有在那个写作班子里面帮他凑一些思想啊？这个
我相信有啊，
是，
不然的话，这个林毅夫不会那么大，这个那么大的劲儿，或者说那么大的这个心气。因为不久前我看到我以前的一个体改所的同事叫张维迎，和他还有一个电视辩论，
是，
两个人在电视上争了半天。当然，他们两人的辩论呢，因为是公开的电视节目，所以谁也不敢触到敏感话题，都是绕来绕去的。但是呢，很清楚，就是林毅夫那个就无非就是一个喉舌，就好比说你把王毅啊什么这些人，你要认说王毅刚讲了一段话，就讲的那个什么四个什么玩意儿，那个你要说那个王毅思想也可以，那反正外交部有个研究室嘛，那研究室不就起着写草的稿子的吗？
是，
人人都有思想。
是，
好，我
下了台了就什么也没了。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所有的这些御用文人、这些官员、学者都在揣摩上意，揣摩习近平怎么想的。但问题是，习近平草包一片空白，所以说大家每个人想的东西就是，所以中国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这个习近平经济思想啊，这个真的是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研究啊。那这个非常谢谢这个陈小农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感谢你的时间，谢谢陈老师，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
大家。